想要用天国在这里，但是在这里的那个含义啊不够强烈。强烈底家的意思呢，啊底家的意思有更强烈的强调啊，是在这里，而且是明显的在这里哦，是有一种啊找到的，有一种得找的那样的一个啊意涵在那边哦。所以啊，然后英文呢，我们想了一下啊，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古典的一个陈述的方式。然后我们第一季的主题啊，在大家在我的右后方，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我们再来读一次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天国是我们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谈天国这一个主题？最主要的是天国这一个议题，对以色列人当时在等候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显然跟主耶稣要告诉他们的天国落差蛮大的。所以一开始施洗约翰喊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耶稣来了又喊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么以色列人没有，表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那原因啊，很要紧的是出在他们对天国的认识上。所以我们今年要用马太福音来思想天国，因为福音被称作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要知道天国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主要的要讲的不是你的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们认为天国是什么，而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无论过去的这一年我们所经历的是如何，但新的一年我们相信你必然仍然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必然使我们所经过路径都滴下籽油来，你仍然引导我们到丰富的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在你的引导带领当中，蒙你的带领，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进到你自己荣耀的国度当中。主，我们感谢你的恩，今年我们用马太福音来认识你的国，用马太福音来认识你的国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求你来保守和赐福，使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蒙找你自己的眷顾，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除了用马太福音跟弟兄姐妹交通以外，我也会在空中主日学跟大家谈啊，跟这一个马太福音呼应的生命记。生命记，好，那我们就来先来谈今天所要谈的经文啊。第一章的前半，张信德牧师在上次讲到提过，我们来读后半。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单数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马太 写马太福音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给犹太人，给他的同胞知道耶稣就是那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在祭祀的方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一开始就用的一个叙述的方式，他一开始在前面的叙述方式就说，那么呢耶稣基督降生的是记在下面，记在上面是一种旧约的陈述方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很用心的去看，因为旧约创世纪常常讲，那么呢雅各的事记在下面，以撒的事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的事记在下面。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记在下面的事跟你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那我们就从今年我跟弟兄姐妹要来思想，那么要记得我要讲的天国不是我们心中想象的天国，也不是我们以为的天国，因为这当中会有许许多多很可能是跟主耶稣要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讲天国的时候，一定要从福音书里面来认识，那么福音被称作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要认识的是主耶稣讲的天国是什么样的国。首先我跟弟兄姐妹讲，第一，这个主讲的天国是现在可以体会的一个国。那么天国，有人说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国度。那不是这样啊，不是，这个不是福音书讲的天国。为什么？因为受造界当中有哪一个地方不是神掌权的地方？有没有？没有，都是神在掌权，那都属于天国吗？不是，不是。那么马太用天国的意思呢，就是避免用神这个字，因为神这个字以色列人是非常敬畏，他们不用的，所以马太就用天国这个字来讲到上帝的国。那么天国以色列人知道是他们所盼望大卫的国度，是那一位基督来做王的那一个国度，所以不是讲神所掌权所有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都是神掌权的。所以天国不是单单讲上帝掌权的国度，而是特指基督来做王的那一个国度。所以天国也不是神旨意运行的国度而已，因为哪个地方不是上帝的旨意在运行？都是神旨意在运行。所以将来我们在往后分享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时说，愿你的国降临，那表示什么？表示世上有些地方上帝的国没有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表示地上并不会是上帝旨意行使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矛盾，因为所有的地方哪个地方上帝的旨意不能行呢？什么地方上帝是掌权不到的呢？基本上是没有。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圣经在强调什么，圣经在强调的什么，那个国度天国是指基督将来做王的那一个国度。那么是将来才做王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他做王是从亘古到永远他都做王的。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度？有些人就以为说天国天国就是基督徒将来死了以后要去的地方。我说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在追思礼拜都写荣归天国，是不是这天国就是这样。其实那个观念并不好，因为那个观念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会这样跟你讲我们死了去西方极乐世界，你们死了去天国，把这个天国当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我不是说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说那不是我们要强调的，不是我们要强调的。天国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什么？天国是指主基督的人将来要去承受的国，是有一个国，上帝说 你来，这是我为你预备的国，你来怎样承受的国。它是一个要与基督同坐宝座的国。所以你有些人说我们到天国去扫扫地就好， 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讲，天国不需要扫地。那说那我去天国做什么？我说去天国做王，去做宝座，它是一个荣耀的国度，要临到我们的。所以天国是一个属神的人要承受的国，是基督做王的国，不单是基督做王的国，也是同基督要一同做王的人的国。那么你说这个国只是将来的吗？耶稣传道到一半的时候，很多人的想法是将来，门徒甚至在使徒行传最后也问，你得国是这个时候吗？对，耶稣有讲到将来是承受神国的时候，但更要紧的还不在这里。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就讲，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他后面他讲一个要紧的话，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心里，也意思也就是就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一个国不是将来的国而已，而是现在可以体会的国，因为就在我们的心，就在我们的中间。但它也是将来要我们要进去的国，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元帅，要率领我们进到这荣耀的国度里。所以希伯来书就讲说，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就进到那一个国。所以使徒保罗劝我们的话是说，你们行事要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基督徒现在是什么？现在比较好的说法应该是，我们是走在这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有耶稣基督率领我们，要我带领我们进到这个天国，我们现在是走在这一条道路上。那么要紧的不是那一个国度而已，更要紧的，整个福音书要紧的是讲到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这个天国里，什么样的人可以。人有人的想法，犹太人也有犹太人的想法。那么呢，比如说我在这里讲的这个例子，有一些人抱着他们的孩子要来给耶稣给他们祝福，那么门徒就把这一群人挡在外面，结果耶稣就非常的生气，恼怒就是他非常的生气。那生气什么？他说让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就告诉他的门徒，凡不像小孩子的你就不能进那一个国，你不能承受那个国。所以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在看重的不是你们认识那个国而已，主耶稣看重的是你要让人来承受这个国。什么样的人可以承受这个国？是一个对主完全信靠，因为孩子是完全信靠大人的。所以主耶稣讲的是，重点是谁可以进这个国度呢？是那个完全信靠的人，完全对主信靠的人。那么我们再讲第二个例子，一个少年人的官跑来问耶稣说，夫子，我要怎样才可以得永生？那么主耶稣就跟他讲诫命呢他说诫命我都守了实在很不简单，诫命他都守了，而且是从小遵守。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那如果你要进神的国，那可以，你要得永生可以，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那么那个人一听，既然进神的国要付这样的代价，他就怎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主讲的话没有矛盾过，主讲天国的比喻，主耶稣说什么？能看到一个珠子就怎样变卖一切什么所有的。主没有改变他的话没有，主要讲一种人，这一种人是可以完全跟随主的人，是可以把一切他跟主之间的拦阻除掉，来完全跟随主的人。那么听这一个少年人的官的比喻，当耶稣说这个人走掉以后，那么呢，门徒就问了一句话， 门徒就问一句话，那这样谁可以进天国呢？门徒的意思很清楚，这一个少年人的官从小就遵守律法，不敢违背，然后呢来找耶稣，然后 主啊，你既然给他这么严苛的要求，叫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所以门徒问耶稣说什么？这样谁可以进天国？这样谁可以进神的国？主耶稣马上讲一句话，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不是普通的难，是何等的难。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有哪一个有，要当心，那个有如果阻挡了我们跟随主，那么我们要进神的国就变成什么？何等的难。这是主讲的天国。门徒一听啊，幸好幸好我们没有像这个少年人的官，他们跟耶稣说什么？他们跟耶稣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你了。你看门徒是这样说的哦。那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我，很好，将来在来世你们可以得永生。门徒正高兴的时候，耶稣又讲了一段话，我没有写出来。主耶稣说什么？不要忘了，在前的会怎样？在后，在后的呢会在前。所以主在强调什么？主在强调谁是进天国的人。进天国的人，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例子就讲两样，一个是完全信靠主的人，一个是完全跟随的人。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 进天国？进天国得永生，进上帝的国，这个都是讲同一件事情，只是不同的陈述方式。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说，我信耶稣我得永生了，把永生当作一个地方，将来你才要去的那个地方，把永生当作一个国，你将来要去的，那不是主讲的话。不是，我也希望弟兄姐妹知道不是这样。得永生进神的国，承受上帝的国，都讲一件要紧的事，是在讲谁可以进，什么样的人可以。马太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是那些完全信靠主、完全跟随主的人。但你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不是你，也不是我，我们怎样做得到的。所以等一下才要讲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如果没有以马内利，那我没有耶稣与我们同在，讲这些话只是一个理想、一个抱负、一个希望而已，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谁？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蒙主所带领走在这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的人，这条道路也是属天国的。所以我们既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既走在这通往天国的道路上，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是基督带领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自己的生命，常常要思想我们有没有走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那什么是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的生活？所以使徒保罗才讲，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他说，我们要在这几样服事基督，就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我们要追求和睦跟建立的事，这是走在属天的道路上的人，那么他所活出来的生命，他所追求的是神所喜悦的公平、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要竭力的追求，那么走这条天路，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要放下各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存心忍耐奔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在我们的身边带领我们，把这个信放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成就它。所以希伯来书就讲，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是走在 这个属天道路上，走在这个通往天国道路上，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要走的路，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我们先明白这个天国，所以先明白大这个天国，圣经所讲的强调要紧的是谁是可以进这个国度的人，进这个国度的人。好，那么我刚才有说了，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人，这样谁可以进呢？天父不是在天上用拉的，不是这样拉，把你一个一个救起来放到天国里面去，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以为说我们在地上，那么父呢就这样大人把你拉起来放到天国去，大人拉起来放到天国去，如果这样我们就很轻省，对不对？但不是这样，天国不是这样进去的，天国不是这样进去的。因为这样子我们没有属天国的生命，知道吗？容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今天晚上是年假的最后一个晚上，到了晚上八点了，你问你的孩子功课写了没？还没，你就紧张了，赶快拿出来写，明天早上就要上学了，功课拿出来写了一个小时，他啼啼哭哭哭啼啼的说，妈妈我不会写，我写不完。你看着他那么可怜，你说拿来了，妈妈帮你写了。当然你很快就写好了，对不对？说不定你为了掩饰还故意写的歪歪扭扭的啊，蛮像你儿子的字，对不对？可是你说的，你想你帮他写完了以后他会了吗？同样的道理，上帝如果把我们就这样子拉到天国去，我们有那个属天的生命吗？没有。所以圣经为什么讲我们要追求，因为要把我们放到国度里，我们要有那属天的什么生命，要跟着耶稣去走才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就来看道为什么要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为什么耶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借着他的肉身向我们显现？因为他的来到就是天国的开启，把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个真真实实我们要承受的基督作王的国度向我们彰显。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讲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怎样救出来。所以我们先思想人到底在哪里，他的百姓在哪里，要救出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罪恶里，要把我们从罪恶里做救出来。那么我们的罪恶跟我们的关系是怎样？整本的旧约就是在讲这个，整本的旧约让我们借着以色列人的经历去明白，人是活在罪的捆绑跟权势之中，人对罪是无能为力的。旧约在讲这件事，旧约在讲这件事，但是我们人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人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人总认为什么？人总认为说，上帝，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我就可以做。我们人是这样认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啊，我们明白啊，我知道善恶，我就知道什么做对的，是这样吗？不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立志为善的时候，他就跟你同在了，那么呢，有机会了，就胜过你了。人活在罪跟捆绑当中，那么罪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没有进天国的信心，我们没有配进那天国的信心，没有。为什么？我们所认为的罪只不过是那些是非的而已，跟那个真正的救恩还扯不上关系。我再讲一次，我们所认的罪只不过是我们认为的是与非而已。如果我们认为是我们都做到的，我们还是在罪中。为什么？因为我们骄傲了， 你说做到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做到了会犯罪？因为你做到你就看不起人，因为你做到了，你对人可能更没有怜悯的心，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在那里。整个旧约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人犯罪的时候不是在那些困苦的时候，是在那些顺境的时候。大卫王犯罪不是在被追杀的时候，大卫王犯罪是在什么？得胜的时候，平静的时候，安稳的时候。罪一直抓住人，所以人要有怎样的信心？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的那个信心。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在信主以前不会认为不信耶稣是罪。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有人告诉我要信耶稣，我说为什么？如果有人跟你说不信耶稣就是罪，我就说那就不用讲了，因为完全没道理。如果有人跟我说为义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才是那个义，那我就觉得不是啊。我们讲的义是什么？我们讲的义是仁义道德啊。我们讲的义是什么？我们讲的义好一点的就是我们讲的四维八德，我们讲的这些好的啊。那我们讲的义会讲到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吗？不会。我们讲审判，我们会讲到这世界的王受审判吗？我们讲到审判，我们只会讲到说那些坏人要受审判。我们能够想到在背后有一个邪恶的势力把我们捆绑辖制我们的那个王要受审判吗？我们会想到这些吗？不会的。若不是圣灵来关照我们，我们不太知道我们的罪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哪能够有回应上帝的那一个单纯的信心呢？所以我们用犹太人来做例子来思想。犹太人整个他们从列祖开始被上帝引导到耶稣的时代，他们认为他们是跟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后裔，是受过割礼，是跟上帝立约的百姓，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什么？属天国的。大卫来做王，弥赛亚的国度来，他们自然就是什么？弥赛亚国度的人。这是犹太人认定的哦。我再讲一次，犹太人认定说，如果弥赛亚来做王，我们是什么？这国度的国民，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不是，施洗约翰说不是，不是，你们不是自动成为天国的国民。所以我用耶稣的例子跟大家讲，耶稣出来传道以后，他就非常用心的传，用闽南话讲就摸眉摸力，就跟我们现在在加班一样。所以传到一个地步，他妈妈很紧张，他的兄弟姐妹也很紧张，就来找耶稣，发现耶稣被人围在当中进不来，所以有人就过来跟耶稣讲，你的母亲你的兄弟姐妹来找你了。照理说耶稣应当回应一下，感谢一下，感激一下，那耶稣怎样？耶稣没有啊。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如果哪一天你去学校找你儿子，你儿子跟他同学说谁是我的母亲，你会怎样？你掉头就走，对不对？把准备好给他好吃的东西就拿走了。那耶稣的话不是在讲这个，他在告诉以色列人，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上帝国度里的人。他就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在讲什么？讲谁是他的百姓，谁是要进上帝国度的人。不是那些自以为受过割礼守律法，以为自己跟上帝签约的以色列的百姓，而是什么？在他们当中真正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如今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其实这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仍然是在问谁是属天国的人，谁是他的百姓，他要把属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怎样救出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另外讲的一个是他的名要称为耶稣，因为就是以马内利。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稣如果当作名词的话，就是神是救主；如果当作动词的话，就是神是拯救。所以他可以当作耶和华拯救，也可以当作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讲他怎么救，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是怎么救，神怎么拯救人。我们的想法常常会落在旧约的救法。旧约的救法是什么？我们复习一下，洪水来，上帝要救人，给人什么？方舟，对不对？给人方舟。那么亚伯拉罕如果继续留在大河那边就拜偶像，所以上帝要怎么救他？把他带出来，让他离开那个拜偶像的情境，能够侍奉独一的神，然后呢，带他到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捆绑，上帝怎么救？上帝就破坏他们的神，那么让他们看见耶和华是神，愿意放以色列人走。以色列人在旷野，上帝怎么救？没有食物的，上帝就给玛拿；没有水的，上帝叫磐石出水，对不对？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候，上帝怎么救？你被人家打不过人，我就兴起一个士师来带领你们，使你们征战得胜。上帝可以用这些救，但你可以发现这每一个拯救只是为当时的需要，只是把他们的难处在当下解决。有没有改变他们的心？改变一下下而已，很快就不见了。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会一直想以色列人怎么会这样，其实以色列人是这样，我们也差不多是这样，因为这就是人的光景。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期待的救法，我只能说我们的心只是对上帝暂时有改变。所以以色列人在这种救法的底下，到最后衍生出来的是什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犹太人要神迹，他们就是要神迹，知道吧？我的困难上帝马上帮我解决，了解吗？用我刚才的例子，就是我功课写不出来，妈妈你赶快帮我怎样写一遍，哎，那我明天就可以交差的，是不是？我们没有生命上的得着，虽然我们期待许多困难临到上帝可以行神迹，但更要紧的还不是这种救法。希腊人他们喜欢智慧，他们讲哲理，他们讲哲学，他们喜欢聪明，人更喜欢有能力。但上帝拣选的是什么？软弱的，卑微的。上帝是拣选这样，人喜欢找神秘的途径，神秘的途径。保罗就讲那些神秘的途径也不是我们要走的，在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上帝的救法都不是这些，上帝的救法只有一个，以马内利。耶稣说我来跟你们同在。弟兄姐妹，你在生命中遇到许多的难处的时候，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信耶稣跟你同在。你我要的是信耶稣跟我同受这个苦难，你我要的是信耶稣跟我一起在这个困境当中，一起在这样一个难处当中。所以上帝的救法有三件他要成就的事。如果我们在罪中，他怎么样救我们出来？他说把罪债归到我的身上来，把罪债归到我的身上来。因为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如果在天上宣告说你的罪赦了，不就不是没事了，而是什么？ 是他的儿子说，天父啊，归到我身上来，我为他上十字架。所以上帝说，好，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我的罪赦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以马内利的耶稣说，归到我的身上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讲拯救，不是这样子把你拉起来放到天国去，不是，我们是讲救赎，赎是代替，是神的儿子代替我们来受刑罚，神的儿子代替我们来死，神的儿子代替我们被钉到十字架上来。所以以马内利的神，我们才能够跟他连结。这很奇妙，我们以为信上帝是高高在上面的上帝，你跟他连结，不是，信上帝是信那一位成为人的，我们跟他连结，这是我们的信。我们的信是这样，耶稣要道成的肉身，我们跟他信。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死的形状是人，我们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的联合，复活的形状也是人。所以耶稣要与我们同在，这是以马内利第一个要紧的事。第二个，耶稣不是让我们的罪债归到他身上，他为我们付的罪债我们就自由了，不是，我们还活在罪的权势当中。如果我们罪债除去了我们就自由的，罗马书只要写到第五章就好，我们就欢欢喜喜在恩典中就可以，因为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与神为乐就可以。没有，罗马书继续写第六章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活在征战当中，我们在恩典中不在罪中，我们在恩典中不可以犯罪。罗马书第六章讲的不可以，那第七章讲什么？无法不犯罪。基督徒，你我应该承认，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无法怎样不犯罪，因为在我肉体之内没有良善，因为我可以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里面有一个罪在做这个事情，我一直不当心就变成罪的奴仆，他把我掳去让我服从他，所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使徒保罗在第七章最后喊，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从罪的权势之下地来，这是第二件要紧的事。耶稣借着与我们同在告诉我们，他已经胜过罪了，所以我们放心的把自己连结于他来胜过罪。所以这就是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是生命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没有可以控告我们的，上帝没有任何一样好处不赏赐给我们的，没有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因为这爱是在基督里的，这第八章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以马内利的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才可以再跟他联合进到那荣耀里。所以用刚才的例子很粗浅，不过可以帮我们想，你的孩子写不出来你要怎样？你不是拿一个板子在旁边，再不写我就怎样给你好看，不要这样。你说妈妈陪你，你慢慢写，安心的写，你不睡觉我也不睡觉，擦干眼泪继续写，口渴了妈妈给你倒杯水，肚子饿了妈妈给你倒杯牛奶，那我在旁边给你加油，知道吗？因为在场上奔跑的是他，了解吗？要得奖赏的是他，同样的场上奔跑的是我们，耶稣陪我们，得奖赏的是我们，他在我们的前头引路，在我们的后边护卫我们，还要紧，他在我们右边帮助我们。这个叫以马内利的神，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也让我们可以依靠他做脱离罪的权势，还有不断的陪伴我们过这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会失脚，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在当中我们会迟疑，我们会在当中 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我们的主总是在旁边帮助我们，这叫以马内利。所以耶稣不是高高在上救我们，他是到的世上来，他不单到世上来为你我死而复活，如今更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使徒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怎样活着。那么最后我们刚才读的人里面，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天国向属神的人开启，那么道成肉身的主向人开启。谁是那些得着救恩承受天国的人？那些人就是跟基督连结的人，他们是跟基督同工的人，他们是这群真正的愿意单纯依靠耶稣信靠他的人。所以在家谱的前面的一到十七节讲的家谱里面，他们有信心的人呢，圣经讲的四位女人，我们很快复习，一个是他玛，一个拉合、路德跟乌利亚的妻子。那么我想到他们的信心，我用一点跟弟兄姐妹分享，他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是顺服神呼召的位分。弟兄姐妹，我讲顺服的时候跟你们讲两个要紧的事，一个是顺服神的话，但更难的是顺服神给你的位分。我们都有位分，在家里面或做丈夫或做妻子，这就是位分。我们或做儿子或做女儿，这也是位分。做父亲做母亲也是什么位分？我们要顺服上帝呼召我们所站的那个位分。他嘛是一个媳妇，她就要为她丈夫留名，为了顺服这个位分，她的公公不愿意履行约定的时候，她只好打扮做妓女。我不是说她的行为可取，而是要告诉我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位分，超越了一些障碍。拉合从人看她是耶稣亚打耶利哥的时候，他是耶利哥城的人。如果耶利哥城的人，他应当怎样？他应当当耶利哥城，忠于耶利哥城，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去看，他却是什么？却是把探子藏起来的人。从国家民主的角度上讲，他是什么？他是背叛的人，背叛的人。但是他守的是什么？守的是一个，如果上帝有救恩临到，我愿意成为那个被拯救的人。我愿意成为被拯救的人，那是一个位分。我们有一个位分，是神给我们的位分，还有一个位分，因基督而来的位分。我们愿意不愿意真的成为被拯救的人？如果我们愿意成为被拯救的人，我们就要像拉合，我们可能要放弃甚至违背我们原来的坚持，对不对？思想看看。路德呢，路德的位分是成为希伯来人的媳妇，从人的想法其实他早就可以回家去了，对不对？很合理，合乎情理，但他却选择留下来陪着拿厄米回伯利恒去。这是位分上的顺服。乌利亚的妻子是八十八，从人的想法他早该投井自尽，对不对？但他为什么留下来？我说的有一个位分是你相信上帝拯救你，是那个位分。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不是我们做得多好，我们只是守住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位分。甚至上帝要我们因为成为得救的人，我们成为那一个位分，我们不配得的位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位分。我们愿不愿意因着信守住那一个位分？这四个姐妹告诉我们这奇妙的信心。约瑟也是一样，约瑟跟玛利亚订了婚以后，照以色列的当时的定规，订婚一年以后结婚，这一年婚约是算的。那么一听到自己的未婚妻已经未婚怀孕了，他要怎么办？当然把他休了，对不对？ 可是约瑟是一个好人，善良人，他觉得这样子太不给人面子了，太不连体恤人了，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但天使就给他启示了，让他明白了，就说你要去娶她，你要接受上帝所安排的，你的位分就是成为他的丈夫，跟他一起承受这个羞辱，你的位分就是成为他的丈夫，跟他一起养育这个孩子，你的位分就是要面对上帝的给你的安排里面，你就是要面对这一个难以走的道路。那么约瑟怎样？约瑟顺服了，对不对？顺服了，他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会如何，他顺服了。玛利亚更不用说，一个未婚的女子，上帝让她怀孕了，去跟谁解释这个事？上帝要为你解释，上帝怎么解释？他要不要等？要，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上帝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如果上帝跟你讲我要给你恩典，不过先经历这个，你要吗？我们很可能就跟上帝说你选别人好了。但玛利亚就是顺服，顺服什么？位分。上帝说我招你来做这个位分，因为你是跟我同工的，你是跟我在这个救恩上同工的，你是在跟我连结，在整个救恩的使命上你是跟我同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的位分，你做父亲母亲的，你跟上帝同工，为什么？因为你在养育下一代，你要使他成为天国的国民。你成为基督徒，我成为基督徒，我们在跟上帝同工，为什么？因为身边还有许多人不认识主，父的心是忧伤的，等他们认识主，天上就要欢喜快乐，对不对？我们承受一个位分是来跟基督同工的，是要跟基督一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我们是跟基督同工的。他们怎么知道以马内利？除非我们愿意跟他们同在。我们借着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也要跟人同在。圣经说为什么我们要饶恕人？如果我们不饶恕人，他们怎么知道天父要饶恕他们？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胜过罪，他们怎么能从罪的辖制中得释放？如果我们不能在生活的当中显出我们是一群荣耀的百姓，他们怎么知道在基督的率领里面可以进到荣耀里？所以我们都要成为一群属天的见证人，因为天国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彰显了。以马内利的主如今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已经有这个生命，可以得永生，可以进入神的国，可以承受将来的国。我们在基督的带领当中，我们就走在这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这天国对我们来讲已经实现在我们的里面，也要在将来显明在万有之前。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那么我们去思想天国不是在遥远的未来，天国也不是一个想象而已，天国的家，你家，因为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同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但你要用各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要与我们同在。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顺境的时候你同在，逆境的时候你也同在。在新的一年，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引导当中，主啊，往你的国度里直奔，也在你的引导当中体恤你的心，使我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在这样一个世代， 主啊，让我们看重所蒙召的位分，在当中顺服你的安排，好叫我们成为你自己所使用的器皿，能够成为你国度中你所使用的人。我们感谢主的恩赐福给众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